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我们神的家中，或者今天是我们南圣和基华人新兴会的圣诞赞美礼拜就让我们在这个会前让今天一个特别的诗歌的那个圣诞赞美礼拜，但是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带他在主面前安静片刻，让我们低头祷告。现在我们就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圣诞赞美礼拜。首先请我们来唱这首天使高声唱，请我们大家起立。这可能比我们平常唱的稍微快一点，我们就跟着他的速度。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神，欢欣天上的人们，兴起世间大小邦，去与诸天共颂扬，天上的何其不胜，基督胜于国里恒。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欢迎天降和平光，欢迎辉煌公义光，他是世人生命亮，他笑痛苦已创伤，谦卑放下分众者，将是救人免沉沦，要是罪人的重生，蒙恩常与主相亲，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神人荣耀常欢喜，地上平安人蒙恩，兴起世间大小邦，去与诸天共颂扬，天上地何其不胜，基督胜于国里恒，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好，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的，你在2000多年前借由像刚刚诗歌所唱的天使来传递一个大好的信息在他们犹太人当时的中间，为我们生下一个主，就是救主耶稣。主，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您。尽管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主，您还是按照您的时间，按照您的允许，在那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将救主这是来降生在我们人的中间。主，你给他赐的名叫做耶稣，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来拯救出来。主，当我们看到你在旧约 对我们显示的律法当中，让我们知道人在你面在律法的面前真是如何不堪，如何真是无法来达到神不要达到的圣洁的要求。主，我们看到犹太人如何在这个律法上专心，就是主啊，我们知道人的败坏。主，你甚至在按照你的应许，在这个时间，就是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时间，为了来拯救你的子民，让我们一切蒙你拯救的人，甚至可以从你那边得到新的生命。主啊，就是你就是让那个耶稣从高天就是降到这个人间啊，为我们来降生。主，甚至他来降生，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要在十字架上显出他的大能。主，我们感谢您他让他在死里复活，来显出啊，主您是他就是那您所应许的弥赛亚。凡仰望他的人就不自羞愧，凡仰望他的人就得着你的应许，凡仰望他的人就得到从你而来新的生命。我们谢谢您，当他升到高，让他真是升到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的时候，他甚至还看顾我们，就是差派这真理的圣灵来居住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借着圣灵，真是知道按照神的应许，耶稣基督可以与我们同在，因为借着圣灵，他用圣灵的真道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主甚至愿意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谢谢您，今天我们在这个圣诞一个赞美的礼拜，特别庆祝或是纪念主您对我们的降生，就是让我们的心被您的恩所感动，让我们的心真是谦谦卑卑来到主您的面前，让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骄傲，除去我们世上一切拦阻我们认识你的各样的拦阻，就是来到你面前来向你匍匐来敬拜。就像那东方的三位博士，他们知道来看到这个异象，就是他们就是不愿长途跋涉来到主的面前，为了将最好的来献给你。主，尽管我们还在，当我们世人还在蒙昧无知的时候，主您没有审判我们反而就到时候到了，就是让借由您爱子耶稣基督将你的恩典与真理来向我们显明，他们不是继续走在这个黑暗死荫的幽谷，而是看到那生命的光。主，求主这次保守我们在你面前，今天所有势力在主你面前的众弟兄姐妹，求主真理的光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再继续受到我们自我旧有的罪恶的捆绑。我们知道您是那生命的主，你也是那赐能力的主，你也是那赐盼望的主，让我们在这世上不是只有这个肉体败坏而就这样子过去，而是知道主我们在你里面有希望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甚至愿意将他极大极美的应许他赐给我们。那我们在这地上有所盼望也有所依靠靠着主您的圣灵，靠着主真理的圣灵，让我们度过每一天。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今天在您面前的聚集，今天德牧师为我们带来这个为我们传讲讯息，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记起主我们是被您救赎的一群，让我们蒙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您的话，保守我们今天在您面前的聚集，也保守今天也没有爸爸到我们当中来了，求主的恩典，求主的圣灵也与他们同在。我们知道当我们一起求告主名的时候，知道您必有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您面前的聚集。我们从开始到末了，那我们借由诗歌，借由您的信息，借由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借由我们心里面来向您的祷告，祝您将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给我们一颗灵受的心。谢谢主保守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起印，今天是起印经文第63篇。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念，我们先请弟兄念这个咖啡色的字，姊妹念这个红色的字或是紫色的字。我们弟兄请。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姊妹请。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探索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坐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各来拜他。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使怜悯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大家今天就一起来，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感谢神，甚至有些诗歌说为爱降生。我们知道神来到这世间，就像这最后的这一节讲的哈，那我们一借着他得生啊，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好，接下来我们要背经，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我们大声朗诵两次，第三次对的啊，请。那天使对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我们再见。那天使对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好，我们再念一遍，这比较长一点，来一起来背。来，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再唱诗《普世欢腾》。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大家一起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普世欢腾》来。来。
普世欢腾，救主下降，把地界大君王。
愿最重情一杯地方，祝天方人传唱，祝天方人歌唱，祝天祝天万物歌唱，是汉人就住下乡，家地皆他君王，愿最重情一杯地方，祝天万物歌唱，祝天万物歌唱，祝天祝天万物歌唱。这次胜利一直万方，要是万方胜利，上首工艺无限荣光，祝爱奇妙魔力，祝爱奇妙魔力，祝爱祝爱奇妙魔力，只可你恩赐万方，是万方真理，若主公义无限荣光，祝爱奇妙无比，祝爱奇妙无比，祝爱祝爱奇妙无比，无比祝爱奇妙无比，祝爱祝爱奇妙无比，祝爱奇妙无比。
好，请坐。好，我们接下来是今天的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我们带来信息，题目是圣诞礼物，紫色罪之恩，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的九章一到八节。好，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呀，今天是我们教会圣诞的赞美礼拜，我们在这里就我在这里就祝贺在座的每一位圣诞快乐，新年蒙恩。圣诞节前呢，人们常常会互送礼物，是借着互相赠送的这个看得见的礼物来表达心里那看不见的心意。因此我们就看见诸多属于物质的看得见的礼物呢，都是有限的，都是有价格的。但是呢，有许多不属这物质世界的看不见的礼物，实在是比那些物质的礼物更加的有价值，更显宝贵。有一首诗歌就叫做有一件礼物。诗歌这样唱道，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然后接着就唱，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是的，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人子主耶稣，这是一件天父送给我们的礼物，是无价的，也是世上用钱财买不到的，是最为贵重的礼物。弟兄姊妹们，在圣诞赞美礼拜的今天，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深入的思想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所赐给我们的这份重价的礼物。让我们把思路回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时候的情景当中。那是在2000多年前，在以色列的北部加利利的地区一个小村镇，那个小村镇非常的优美风景优美，但是呢它地处偏僻当地也没有出过什么出名的人物，所以被一般的犹太人所轻视。那个地方就叫做拿撒勒。那是约瑟 和玛利亚的故乡，也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当时候呢，约瑟知道自己的未婚妻玛利亚还没有和他结婚就怀了身孕，所以他心里就很难过。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的这个未婚妻玛利亚，所以他就想暗暗的把跟玛利亚解除这个订婚的婚约。正当这个约瑟在思想的时候，这个就是拿撒勒的照片。正当这个约瑟在这样思想的时候呢，有天使从神那里差来向梦中的约瑟显现，对他说话。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呢，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图这个所表达的就是这个约瑟正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我们看见天使不但向约瑟显现，然后呢，还解释了这个约瑟作为一个未婚夫最为烦恼的事情。天使对他说：“玛利亚所怀的孕呢，所怀的这个身孕呢，不是因为她失去贞洁而有的，而是从圣灵来的。”天使还告诉他，玛利亚生的不是一个一般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耶稣呢？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他的本身的字义是耶和华拯救。其实呢，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句话呢，不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本身的意思，而是说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做的事情，要成就的天父要他在这地上所成就的使命。也就是说，这位名叫做耶和华拯救的耶稣呢，神赋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这个伟大的使命。因此呢，神才要约瑟给他起名叫耶稣，也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就我们看见约瑟听了天上这个天使对他这么说呢，他就遵着天使的吩咐把玛利亚娶了过来原来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后来是把他娶过来，因为天使神界的天使向他这样说话，他一个是一个很顺命的这个神的子民，他就这样把玛利亚娶过来，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呢，就真的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我刚才说过了，他的字义是耶和华拯救。神差遣他来到世上呢，所托付于他身上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神爱世人，在2000多年前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并且为我们走过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成全了救恩，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主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呢，我们称他是救赎之恩，也是赦罪之恩。一个人如果还没有看到自己有罪，还没有觉得自己需要耶稣来为我们赎罪，他的这个心里的那个信呢，就还不够清楚，他就还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他的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只有一个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他需要耶稣的救赎，而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的罪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他也才可以因信称义得救得永生，他也才可以进入到神的国里。所以这个赦罪这件事情呢，罪得赦免是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叫赦罪呢？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赦罪应该是像法庭上面对某某人进行审判， 啊，虽然啊这个人是犯了罪了，但是却因为某种的原因呢，他得以宽恕，他得以啊宽赦，然后就法庭就宣判，当场宣判他没有罪，不再追究他的这个罪恶。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人的观念，或者是这是人在世上的法律下面的一种观念，有他对的地方，但是还不够完全。其实呢，我们对圣经的真理要从神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根据人的想法、人的看法去理解，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真理上面有偏差。其实呢，圣经当中所提到的赦罪，并不是上面文所说的宣布无罪，不再追究啊罪的这样一种情形。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一同来看圣经当中赦罪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是否明白神的救恩，是否已经得到神的救恩，这也关系到我们是否已经得救得永生。我们但愿神的灵今天就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真理的里面，明白神的心意，也照着神的心意去行。要了解什么是赦罪，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读的主要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当中呢，主耶稣医治这个瘫子的事情呢，很能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看，我们来读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九章一到八节。马太福音九章一到八节，这个投影片上面都有打出来，请听我来读这段经文。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人说前往的话了，健忘的话了。我以前读前往，其实啊，我查过经文，应该是健忘的话，跟那个忘记事情呢，容易健忘那个健那两个字是一样的哦。这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自己的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我们经文就看到这里，是马太福音的九章一到八节。这事情呢，是发生在耶稣时代以色列加利利海北部的加百农这个地方。有一天呢，有很多人在房子里呢听耶稣讲道。由于人太多呢，甚至连门前都站满了人。就是说那个门几个水泄不通，进不去。然后有几个人呢，就用褥子抬了一个瘫子来。他们见这个人多，然后不能进到房子里面去呢，于是呢就把这个瘫子呢抬到房顶上，拆了房顶。就从把这个摊子呢从房顶上面呢坠下来，正好就落在房子的当中，耶稣的跟前，就像我们在这个照片里面所看到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有一个图像，有一个图像。然后耶稣呢，他看见了，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听了这个耶稣这句话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那些人呢，把这个瘫子抬来，是想让这个瘫子来给让耶稣来医治他，让这个瘫子能够被医好，能够像常人一样来行走。然后就从这个屋顶上坠下来。但是耶稣跟他说的话是什么呢？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我们会觉得耶稣所说的好像文不对题。他要说小子放心吧，你的脚被医好了， 这还是比较对的。但是耶稣呢却说你的罪赦了。耶稣的这句话呢就引起了在场的文士。这些文士呢他们对律法有一定的认知。他们私下就议论说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呢？原来呢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或者在犹太教的认知当中呢，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至于人与人之间呢，每个人都有罪，人不没有办法赦免人的罪的。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眼中呢，他们认为耶稣也是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就不可能赦免他的罪。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耶稣说这句话呢是说健忘的话了。而这句话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就认为耶稣把自己当作神，所以不可以这样。由于这些文士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就认为耶稣所说的是健忘的话。健忘这两个字呢，这个词呢我们中文其实不经常用到的，尤其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经常用到。其实它的意思呢是谤度，就是诋毁亵渎神，亵渎的意思，诋毁跟亵渎的意思，这个健忘这个词。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想说，你这个人啊，把自己当神了，所以你说了这个诋毁和亵渎神的话了。所以耶稣他是神，他知道他们这些人在想什么，他们知道这些人小声的议论是在说些什么。所以呢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他就问这些私下议论他的这个文士这些话。下面呢耶稣的话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留意一下。他说，他先问了说，到底是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你起来行走啊容易，哪一件容易呢？他就说了，但要叫你们知道，意思说我今天所做的要你们知道，人子在这个地上呢有赦罪的权柄。人子是指耶稣的自己，要叫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其实这句话根据刚才说的犹太人的那个观念呢，意思就是说，要知道你今天要你们知道我这个耶稣这个人子呢不是一般的人，正像你们所想象的是个神，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有赦罪的权柄。于是呢他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回家去吧。我们来想想，就耶稣来说，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和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两句话或者这两件事，哪一样容易呢？我们现在因为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他有赦罪的权柄。但是对于一个外面的人来看呢，赦人的罪呢和叫瘸子起来行走呢，这两件事呢还是觉得赦罪，说你的罪赦了好像容易一点，因为没有看见他罪赦了还是没有赦了。那如果是看那个瘸子，你叫他起来行走，他不起来他也不能行走，那你不就是在当众的面前羞辱自己吗？但是这是人的看法，对耶稣来说呢，两件事情对他来说都没有困难，也都一样的很容易，因为他是神，他有赦罪的权柄，而且因为他也是神，所以他可以叫瘸子起来行走，对他来说一样是容易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乃是借着今天这么多人的机会，要在众人的面前借着让大家看见这个瘸子起来行走这件事情呢，来证明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有赦罪的权柄，换一句话也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就叫那个瘸子起来拿起你的褥子 走路回家吧。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呢，不是只讲讲这个事情的经过而已。事实上，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的启示，借着这个耶稣当年所做的这件实实际际的事情呢，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鞋子，这个摊子起来行走呢，所表达的这个赦罪的意义。到底这个摊子起来行走还能表达这个赦罪的意义吗？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从这个瘸子的身上我们来看，作为一个人要可以走路才算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人如果患了病，就像这个摊子一样，他就失去了走路的功能，他那个走路的那个功能呢就丧失了，于是他就不能走路。这个不能走路当然给这个摊子带来很大的不方便。他不但不能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谋生，他事事都得求别人，就连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想借着耶稣的能力呢能够医好他的摊子，也要求四个人把他带来。这是一个正常人一定可以走路才算是正常人。但是有一天呢，如果有一个瘫痪的病人他得到了医治，然后他就从一个瘫子恢复到一个正常人，从一个不能行走的人呢恢复到能够行走的那个功能上面来，他就可以走路了。经文让我们看见那个瘫子听到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立刻起来拿着褥子就当着众人的面回家去了。这就是耶稣借着医好瘫子所要表明的赦罪的意义在这个里面。耶稣借着医好瘫子让瘫子起来行走，来说明人的罪得赦免是怎么样一回事。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这边所说的形象和样式呢，我们通常有时候会把它理解就是很简单的理解说，形象就是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人的样子那个样式也是这样看到他的样子。然后神造人是不是也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子看得见的这个样子来造的呢？显然不是。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他没有物质的形象。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个形象和样式呢，不是指这种外表的属肉体的肉身看得见的这个形象和样式。因为神是看不见的。这里所说的形象和样式呢，是指到神的属性，也就是他的生命性情而言。这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说某某人他留给我们的形象不是很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长得不够漂亮，他穿得不够整齐？不是这些外表的，而是他留在我们脑海里面，他的言语、他的行事、他的做事做人有一点我们感觉他不够好的地方。所以这边的形象和样式呢比较偏向于是这一方面的。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也就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比如说在特别是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创造亚当也创造夏娃，他们所造的他们的生命性情呢跟神是相似的，跟神是相似的。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属性，因此呢他造人的目的呢是要人像造他的主，能够有神的生命性情，他们的行事为人呢也能够像造他们的神一样。我刚才说了，在伊甸园当中的情形就是这样，人能够彰显神的属性，也就是神那个充满慈爱、充满圣洁、怜悯、公义等等这些的属性。人能够做神所做的事情，行神所行的，这是一个按神形象和样式造人应该有的状况。就好像人生下来他随着慢慢的长大，他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学走路，走路以后还更加体魄更加强健了，他还会奔跑，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呢，也当有能够彰显神荣耀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才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能够行走，能够做出神所做的事情的人。但是呢，当始祖和亚当他们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人就堕落了。人堕落以后就失去了这种他生命当中那种神的属性，于是人就怕神，人就躲避神，也失去了做这些事情的功能，这种能力。换一句话又说，也就失去了能够彰显神荣耀的那个功能。我们就看到在圣经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人失去了爱，于是凶杀就发生了。人没有了良善，于是各样的罪恶就产生了，诸多的罪就滋生发展。这就好像一个原来会走路的人瘫痪以后他就不能走路一样。这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人犯的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神造我们是要彰显造物主的荣耀，但是人不但不能彰显神生命的性情和荣耀，反而犯罪，就这是什么呢？这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要知道荣耀这个词，它原文的字根的意思是设想认为像这个说起来有点抽象，就是在你想象的当中呢，认为它像。因此呢，可以这么说，我们如果像神呀，让人家看起来觉得你像谁啊，像神，那这就是荣耀神。也只有因着我们像神，我们才能够不亏缺神的荣耀，才能够荣耀神。因此呢，赦罪的意义就不仅仅是说神很好，他很好，他很良善，他不计较我们的罪，他不算我们有罪了。主耶稣的赦罪之恩呢，乃是要使我们像瘫子蒙医治一样，不只是说我们脚不再疼痛了，哎呀，那个这个瘫子这个脚啊不能走路，还算好，还整天疼痛，不是只是让我们的脚不疼痛了，也不是使他的脚的萎缩的肌肉恢复健康了。瘫子蒙赦罪得医治以后，他不是只是躺在那里欢喜高兴，主的心意乃是要瘫子起来，拿起他的褥子行走回家。主耶稣的赦罪之恩也像这个瘫子一样。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成全了救恩，是要使我们信他的人，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能够除去我们身上的罪，使我们不至于因罪受刑罚、受审判、被定罪。这些都是对的，也是很重要的，但还不是全部。他还要我们恢复神所造之人的正常功能，就是能够流露出神的生命性情，想神所想，做神所做，就是要我们的思想行为呢，都像我们的神。这才是赦罪所包含的全部的意义，这才是救恩的全部。我们不要只接受一半，却认为我们已经接受了全部了。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借着这个瘫子耶稣在瘫子身上所做的事情呢，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赦罪它的含义，它的定义呢，是包括弃恶行义，包括弃恶和行义。我们前面借着耶稣医好瘫子思想了什么是赦罪，下面我们进一步来看赦罪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来帮助我们对赦罪有更准确、更精准的一些的认知。当然我们要看罪的定义之前呢，让我们来先看看罪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的如果明白了罪的定义是什么，就明白赦罪的定义是什么了。 通常我们认为罪就是指那些损人害己 的一些的事情或者一些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罪是指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好像圣经里面提到的不认识神、不寻求神、不怕神、拜偶像，还有凶杀、苦毒、嫉妒、结党、纷争、咒骂、残害、暴虐、邪恶、贪婪、奸淫、诡诈、捏造坏事、背约的、无亲情的、狂傲的、侮慢人的、不怜悯人的、撒谎的，这些等等的这些罪恶，都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的罪。因此照着人的一些的观念呢，认为我们如果那些不好的我们不去犯，我们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那就是不犯罪了，就是已经是一个义的一个做法了。其实呢，我们只看到一方面，或者是消极的一方面。如果我们看到更全面的呢，我们就知道还有更深的含义在里面。怎么说呢？那我们一同来看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刚才看到那些不好的都是罪，我们现在是看罪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我们要了解赦罪的定义是什么。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这些节的经文我们大概都已经读过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有一个深的了解，或者建立在我们脑海里面，在我们的认知当中的一个概念。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七节，大家一起来请。凡不义的罪事都是罪，再来一次。凡不义的罪事都是罪，凡不义的事都是罪。所以从圣经的角度，义不但是不犯罪，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凡不义的事情都是罪，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定义。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圣经列出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来。所以违背义的原则去做的事情呢，就是犯罪，那就是不义。这就好像世上的律法定人罪的时候，是根据于人行出来的罪行，这是对罪的这个第一层的定义。通常我们也有这样的认同，所以这个观念是对的。但是圣经的对罪的定义呢，不仅于此，还有更深一层的层面。那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我们再来读两次连续读两次这节的经文，一起来请。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这就是他的罪。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再一次。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这就是他的罪了。这里的行善呢，当然不是指一般的扶弱济贫，而是指基督徒遵行神的旨意，把神的善能够表达出来，借着我们的言语行为能够表现出来，借着神所赏赐给我们信徒的生命，把神美善的生命性情呢，借着我们的言语行为来活出来。换一句话，就是说行神所行的善，做神所做的善。所以根据上面我们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圣经对罪的定义呢，就不只是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没有做那些好的善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是做那些神认为不好的事情，这还不够，还要去做那些神认为好的。如果神认为好的我们没有去做，或者我们不去做不去行，这也是我们一个属神儿女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这就是他的罪。 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想想，瘫子如果他蒙了耶稣的医治，但是他不起来行走，不拿褥子行走，也不回家，只是躺在那里，嘴巴说啊，感谢主，赞美主啊，我得医治了，我不再是个瘫子，我可以行走了。试想想，如果仅此而已的话，那旁边看见的人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怎么说呢？可想而知，他们可能站在旁边就冷冷地说，如果你已经得医治了，如果你已经不是个瘫子了，那你就起来走走，让我们看看呢、啊。这是可以想象到的。是的，我们信主的人也一样，我们已经得蒙神的救赎，我们的罪已经得蒙神的赦免，我们的罪债耶稣替我们还清了，这是因我们因信所得的，是神赐给我们那白白的恩典，我们当然要为此感谢神。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把恩典赐给我们，把这个赦罪之恩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神的赦免，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为此来感谢神。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恢复功能，如果我们没有行神之所行，如果我们没有做神之所做，我们就还没有把所蒙的恩活出来，我们就还没有活出蒙恩的见证来。我们所有的那种现状呢，神的心意就还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还没有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必须像那个瘫子一样，既耶稣医好了他，他就立刻起来，然后站在人的面前，在 人的面前不但站起来了，他还拿着褥子走回家去。换一句话，瘫子要有行动，才能叫当时的人觉得惊奇，叫世人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纪念或者一同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事实上他来知道他来到世上一定要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是担当我们的罪过，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罪得到赦免了，我们不犯那些显而易现的罪就能够满足了，我们还要有更积极的行动，在行为上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来，结出圣灵所要结的果子来，叫世人看见我们就稀奇，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可以归荣耀于神，让他们也和我们来同蒙这个赦罪之恩，同行生命之道，也一同能够荣耀主的圣名，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信主的见证，来证明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救恩。换一句话，如果比较是这个时啊，这个时令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完全的接受了主耶稣这份啊圣诞节的礼物在我们的身上发生的功效。弟兄姊妹们，圣诞节我们纪念什么呢？是不是过过节度度假，然后你送我一样东西，我还你回送你一样东西？这些固然是不错，但是呢，我们不要忽略或者不要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了。圣诞节，我们刚过去的礼拜五也有一台我们的圣诞晚会。圣诞节过圣诞节也不只是看一场很好看的圣诞晚会，这些都还不够。如果圣诞节只是单单纪念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呢，事实上还是不够。 因为耶稣基督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呢，他为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他为我们打破了他自己宝贵的身体，他付出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要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他不但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借着他的复活，神将复活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一举一动不是在我们个人的性情当中，不是活在自己的老我里面，而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一举一动在神的生命性情当中，让我们一举一动与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一举一动能够荣耀至高神那造我们的主圣善的名，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圣诞的礼物所给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更能明白赦罪之恩到底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但愿我们的一举一动真是能够荣耀神的圣名，也但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聚集来到你的面前，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但愿我们没有忘记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礼物，最大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献上了他宝贵的身体，舍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成全了救恩，使我们今天得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圣诞礼物的时候，我们的罪可以因信得到赦免。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因信得到赦免的这个生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进驻在我们的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也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和神那美善的样式来。主耶稣来到世上，乃是借着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肉身的主耶稣，把那个看不见的神的美德能够彰显出来。但愿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得到神的救赎之恩的时候，得到神的这个赦罪之恩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借着我们的言语行为把神的生命性情彰显出来，让教会在这个地上为主来发光，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当中能够为主来发那个生命之光，让神的名得到高举，让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至高的神，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你谢谢陈牧师带来的信息啊，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啊，请今天的招待严永明弟兄跟张英英姐妹来收奉献。我们请张英英姐妹为奉献做祷告。宝雪红恩歌。
感谢父神奇妙的大爱，赐下你独生的爱子耶稣。主啊，你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弃天庭，来到了人间，受尽了世人的凌辱，为赎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流出了宝血，献上了生命，成全了救恩。我们因此相信他，信靠他，我们得蒙救赎。感谢主，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能因信称义，得与神和好，并得称为神的儿女的名分。我们是何等有福气、有盼望的人。主啊，求你将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使我们一生都来跟随你。慈爱的主啊，你知道我们人的本能，我们人生在世不过是尘土，大风一吹就归无有。我们居住的世间免不了会受魔鬼试探，世上的荣华富贵的诱惑。但愿我们每日所行都能在你的旨意当中，恳求恩主保守看着我们。我们当中还有身体正在遭受病痛的弟兄姐妹们，还有一些没能来到教会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姐妹们，
是
求主亲自安慰，求主保守看顾。当前 COVID-19 Delta Omicron 病毒仍在全球肆虐，世上国与国纷争，地震、火山爆发、龙卷风、干旱、涝灾，种种灾难迹象都向我们世人表明主来的日子近了。求主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单单信靠你。求主牵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引领我们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道上，不偏离左右，让我们时刻警醒等候主来的日子。今天你忠心的仆人，我们教会的陈牧师向我们传讲了你的信息，圣诞的礼物，赦罪之恩，耶稣降生，赎罪功臣，何谓赦罪？贪子行者，赦罪定义，弃恶行善。弟兄们，姐妹们，愿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从父神那里来的话语。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进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奉上一点点金钱，本是您赏赐给我们的，我们甘心，我们乐意奉上，作为圣公之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的感恩、颂赞、祈求、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来报告事项。那个我们下周四奉主筹委的执事还有张文华弟兄招待是石小龙执事跟周少峰姐妹。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都来过齁，因为第一次来的第一次来我们希望我认识你，大家都来。好，我们继续来报告。我们会前祷告，请大家能够提早来到聚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参加每一次的聚会。本月份为美南浸信会穆拉迪国外宣教圣诞奉献祷告月，12月我们是奉献祷告月， 警卫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5000多名宣教士及外国及国外宣教士工代祷并且奉献。求主的圣工能够对国外的宣教能够来继续请我们在祷告奉献当中就是来参与。本周六昨天本周六是这个圣诞节，我是纪念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圣诞节，恭祝诸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啊，求主的祝福能够来临到每一家啊，感谢主，我们上周五我们网上的圣诞晚会顺利举行，蒙神的恩典啊，众弟兄姐妹也同心协力使晚会圆满结束啊，感谢主恩不尽，也感谢为圣诞晚会付出辛劳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我们教会12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就是26号由陈振宏牧师正道，请弟兄姐妹也为教会的讲堂来代祷。原定本周五晚上的8点的这个查经聚会，因为圣诞节平安夜，我们暂停一次。教会定于明年就是1月2号下午1点半举行元旦感恩礼拜也有各团契献诗及感恩奉献请弟兄姐妹代祷并且预我们这是我们平常的这个聚会的时间大家预备心来参加这个我们元旦的一个特别的感恩的礼拜。美国教会由下周主日这下周主日是12月26号下午4点在大堂举行圣诞节唱诗聚会邀请本教会弟兄姐妹一起送赞助请预留时间参加，是下个礼拜好，请继续为教会当中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体心灵来康健。我们上周主日出席30位奉献常备建堂宣教，共计是1087元。好，我报告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再唱诗，天使歌唱在高天。好，请大家起立。 好，我们请陈，请我们来这里，我们请陈牧师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请坐啊！刚刚哦，有一个事情报告，请坐哈。刚刚中议员前面说有些事要跟大家来报啊、来报告一下。我们请中议员前面，你就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报告的时间了，对，你就对大家讲吧，不然来前面我就得，你就这边坐啊。好，对对对，要跟大家讲。
我心情也不好，特别是我首先应该是感谢谈谈所有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家这么关爱，特别老人这么有爱心，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他每天都为他，大家都为他祷告，我们家里人，特别是我们。我都把这里这些情况，我们每天都要去，老人他在我说话的前面说一下，他的病情，他没什么病，就是这个车祸害得他腿有头疼。他现在甚至很清醒，就是不会说话，因为这个。我都还有几千，那个人的管他有一些管管，他不会说话，不会吃东西，不是很满意。这两个人他也是合适的，确实是，不是指别人，是一关爱，早是没有，所以我们家，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主先生，感谢我们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天天为他祷告，这个是我这个有话说不出来，我是心里很感恩，我是心里怎么说，我的老人还可以。你跟他说什么，他清楚明白。我说原来是我，原来就是这个病，疫情之前呢，他确实是我说他很好很好，会有一段时间经过一波就会出来。可是后来来了这个疫情以后，就没人去了，我们不准去，大概有半年多不准进去。是后来就是慢慢的，稍微有恢复了一点，就放松了一点。我们要经过批准，预先再可以进去。我就是每天是不能拉那一颗的，告诉你们每天回去，原来是一个礼拜去一次去两次，或者每天回去去看他。他原来那个时候会说话了。我一去，我说老爷，你知道我是谁吗？中文。我说好。你叫什么名字呢？刘什么？好，再次听了。所以我觉得他进展很快。如果不是这个病情啊，他确实可以出去。出了家里，他认为在他身边，我把他直接接到了儿子家，愿意很大，可以在那边，甚至愿意想跟他。因为孙子清生下来以后啊，他就有一直在后面一直，天天把这孙子放在头上，前面坐他，后面坐他， 这个给小孩子们的礼物，边走边唱歌，唱这个歌，唱那个歌，哎，唱的话也确实是挺感动的。他现在说起爷爷，爷爷你好，你长得也好，从我去玩，就是叫做很重的事情，很重的。但是呢，有人说你骄傲，爷爷谁说你？他说谁说你？有人说他这个人是哪个诗啊？我说不是，是这个歌是怎么写的？所以小孩很天真的，很开眼嘛。现在一说爷爷你要回来，你要回来，是吗？哎，这是秘密。我说你怎么，就是哎，没有怎么找这个，不是只是忘记在给你找这个人，早就见不到他了。所以我们我很珍惜，我很感谢。感恩，感谢主的，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最近我身体好，所以我心里是很烦的。就相当于说挺缺憾的，看到你自己太好自己，想想自己啊，那个东西。我呢，有车的时候肺血栓，是这样，有点无力无力的感觉，也是动物，也是主人的要救我，不然的话我没命了。那天呢，我总觉得自己无力无力的住，结果呢，有的时候，也不是很痛，就是有点无力无力。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这个我要去看病。他说看什么？我说你自己不行，你看他好好的，看我们公上一次系统的医院去，我直接看看病。那边就是有和这个共产这一边的一个叫什么万里急诊医院，那个看一下我还是挺无所谓。后来看一看，这个医生就说：“你今天来得好，来得及时，不然你把你的肠胃啊，啥子你没命了。”因为我上个月，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病很严重，但你今天来，你就把我，就是这个肺血栓是这样，具体。”他说没有，他的呼吸有问题，疫情这个时候几分钟已经接触了这个。哎呀，所以我想说这一切可以不就是先看着我们先关注我们先看着我们这个家庭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一个新妈妈，也感谢我们全体弟兄姐妹天天为我们全家祷告，特别是老刘每天都为他，我希望他，我还希望他，我很珍惜，因为我跟他关系一般，我们是1956年的同班同学，同到67年结婚，68年生下。他是当兵18年，我一个人，哎，这个家庭啊，一切的人，里里外外都是我，还有他妈，所以我也是付出了很多，我特别特别珍惜这个小孩和我的家庭。我不是，真的不好，所以说我就今天老师说。特别感谢，感谢我们弟兄姐妹啊！今天这个呢，也请大家继续付出，多为他祷告啊！就感谢，感谢公司，你季弟兄今天是不没有来，我很想念他，很久没见了，他很忙，我现在也心情很乱，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该怎么做，我真是乱七八糟的，很难打扮。有时候手里有手中这些事情，我手里就不得过去，所以你就说，我一定要在这整理部门好好的做。哦，恩师主，你可以给我们更多恩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恩师。
在祷告中间呢，遇到很多事情，自己看到神恩典在他们身上。今天啊，好久没有了，今天在我们当中，就是大家都听说，对，知道他。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为他祷告，甚至他需要这个特别的礼赞，这样子。
好，请大家默祷后，我们大家散会，可以跟大家再好好交通。